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亲爱的听众家人好，我是于心田。这周六好啊，您这周过得还好吗？今天呢、也许有的无限家人度过了很漫长的一天，因为啊，长假期一过，周末呢马上就成了补班补课的日子。今天您辛苦啦，到了现在傍晚的时刻，终于可以休息了吧。如果您刚好是打开了无限飞行号登上机了，哎，非常欢迎您，我们一起共度一小时的无限飞行畅游时光吧。和无限家人分享啊，我偶尔会收到来自大伙儿的问候和心里话。有一位曹大哥呢，他就透过短信告诉我说，最近当他唱一首诗歌的时候，他的眼泪流了不停。这首诗歌的歌名呢不知道，但是歌词是知道的。歌词是这样：主啊，我一想起你就流泪，心里满是懊悔。我虽然跟从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离开罪。就是这首诗歌，曹大哥说啊，不妨我打电话唱给你听。哎，我想回应我们曹大哥说，好啊，心田呢在主里啊向曹大哥问安，只要您方便就给我来电话吧。看到曹大哥您的分享，我真是很感动。您说当您唱的那首诗歌的时候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啊，我相信那是圣灵在你的心里动工。虽然不知道诗歌的名字，但是从那句主啊，我一想起你就流泪，听得出来曹大哥对主的爱还有对主的渴慕。知道曹大哥他的生活也不容易的，在信仰的路上呢也时有挣扎。不过我想告诉你啊，曹大哥你不是孤单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成圣的路上都跌跌撞撞，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他看的是我们愿意悔改，愿意靠近他的心，而不是说哎，我们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好。而我们人也不可能是完美的。曹大哥啊，愿主继续坚固您的心，让您在他的爱里能够得着自由和平安。对了，不要忘了，他是永远不离不弃，主也知道您的挣扎，也深深的爱您。不晓得正在收听节目的无信家人会不会也和曹大哥一样，唱诗歌会有感动的时刻呢？也许不一定是唱诗歌，当我们敬拜赞美至高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依然被触动。其实我们应当敬拜神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属灵操练。从创世到启示录，圣经里不断记载着神的子民如何热切地敬拜他，里面充满了为敬拜神而写的诗歌和赞美。我们常常把敬拜和唱诗歌画上一个等号，但其实敬拜远远不只是唱歌而已。如果我们只在唱歌的时候敬拜神，那就错过了基督徒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敬拜是从心里出发的。真正的敬拜是从心里出发的。当我们思想神的属性，赞美他的作为的时候，那就是敬拜。当我们承认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对他的性情和供应心存敬畏，敬拜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。这也代表我们可以在一天的当中的任何的时刻敬拜神。当我们感谢他的慈爱，那是敬拜；当我们赞叹他的荣美， 那也是敬拜。我们看看以赛亚书25:1，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敬拜神的。他因神的属性、他的信实以及他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而赞美他，他颂赞神所行的一切奇妙之事。以赛亚当时可能没有唱歌，但是他的话语和态度呢，都在向神献上敬拜。他因神的伟大和奇妙而心生敬畏。今天不妨花一点时间静下来思想神的属性，也就是神的美善、信实和慈爱。回想他赐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静静地坐一会儿，让心专注在他的身上，单纯地来敬拜他。现在我们也花一点时间静下来听诗篇导读。
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，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，每天如香献上于主。诗篇导读。
诗篇106:6-12，
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偏邪行恶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。他斥责红海，海就干了，带领他们走过深海，如走旷野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之人的手，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。水淹没他们的敌人，没有一个存留。那时他们才信他的话，歌唱赞美他。
他为我施行神迹。虽然以色列是蒙上帝拣选的百姓，但整个以色列民仍未能弃绝对罪的迷恋。无论在出埃及的旷野，还是已经得着的迦南地，他们喜好异邦之神的罪依旧成为他们的捆绑。每当百姓遭遇祸患向上帝呼求时，摩西领百姓如何在红海中走干地，埃及军队如何被埋在海底，总是会被提及。先知君王呼召百姓回归在上帝面前时，也同样会以此帮助大家回忆上帝的大能。也许因为这是一件在上帝所行的许多奇事中非常让人震撼的事情，他斥责红海，海就干了。我们所以为的不可占据、不可得胜的地方，却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天、地、海，只是一声命令，就改变原本的样子，由拦阻变成帮助。上帝以前从敌人的手中救赎了他的百姓，今日依然会因着自己的怜爱，以大能的手搭救我们。只是需要我们在被搭救之后，依然相信他的话，歌唱赞美他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圣灵保惠师，感谢你以你的怜爱和大能屡次搭救你的百姓，带领他们脱离仇敌的铁蹄，挣脱恶者的锁链，来到你为他们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。面对他们的悖逆与顽梗，感谢你一次次的忍耐，一次次的宽容，又一次次的挽回。想想我们也如他们一样，蒙了你的恩典，得了你的赦免，面对曾经犯过的罪，却缺乏拒绝抵御的能力。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远的家乡，知道我们在世只是做客旅，知道我们今生该为永生做预备，但是却仍然对于今世流连忘返，心心念念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。 当试炼来临，我们总是想着靠自己或眼睛看得见的力量来解决，忘记了第一时间向你求告。细细思想，因为放在我们心中第一位的不是你。主，怜悯我们，不要让我们变成那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却要成为一个知恩报恩的人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，本集撰稿清新，播音清新。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，一起祷告。再会。
我并不知动摇。 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黑暗，那就是我最本来的样子。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光亮，那就是神在我身上折射的光芒。无限飞行号每一天和你一起经历从黑暗到光明的奇妙历程。
你是黑暗中的光芒，你是绝望中的盼望，这是你不再迷失方向，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。
有人用笔写日记，有人用口述生平，而我，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，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。拐杖笔记，
拐杖笔记309，制造幸福二。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。上一次分享到，我到一个基督徒牙医的诊所做定期的牙齿检查。牙医每年见我一次，从我当老师的年月到现在，见证着我放下教鞭到成为传道人，从我健步自由行到拿上了拐杖坐上了轮椅。这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当我离开轮椅，拄着拐杖蹒跚走进他的诊疗室，他的眼神语调告诉我他对我的状况的关注和担心。虽然我们不过每年见面一次，我的状况只不过在当下牵动了他的关注，不会影响他其他什么的，然而我还是告诉他，我的身体状态虽然又衰退了，但我如常的生活，如常的服侍，并且活得积极、充实、有意义，好让他当下感到放心愉悦。离开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带着幸福的心情和他道别了。其实当天我的活动排得满满的，检查好了牙齿，我要到医院探望我的妈妈，因为她有一天走路的时候摔倒了，右脚踝的骨断裂了，左脚踝扭伤了，在疗养院接受治疗。有一次医院的护士打电话向我了解家里的状况，看看家人是否能够照顾妈妈。我告诉护士，家里就我爸爸和我和妈妈同住，爸爸虽然体魄良好，但也是80几岁的长者了，而我是坐轮椅的。护士评估了我家里的状况，妈妈不适合回家休养，所以就让妈妈留在医院接受医护人员的专业照顾。电话挂线以后，我心里评估着家里的状况，虽然我还有其他的家人，他们都很好，但是不是同住的也要工作，而我和爸爸妈妈同住，三个人当中两个老人家，一个残疾人士，一个家庭老人照顾老人，老人照顾残疾，残疾照顾老人，听起来也挺悲情的呢。要不是我们信了主耶稣，也真是一个高危的家庭哦。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和盼望，加上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的关心问候和探望，让我们感到蒙爱温暖。探望了妈妈以后，我去剪头发， 我和理发师认识了20几年了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。他和我的牙医一样，也见证着我从一个老师成了传道人，见证着我从健步走到后来坐上了轮椅。他更是把我及腰的长发显得比很多男生更短了。看着我的体能衰退，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到发型屋理发，我也可以上你家为你理发。每一次到发型屋，他都特别的招待我，除了为我理发，他还会亲自扶着我，亲自为我洗头，扶我到洗手间的门口。我们每一次见面就是老朋友叙旧，无所不谈。我祷告有一天可以带领他信耶稣，而我相信这一天指日可待。剪好了头发，我到一家餐厅吃午饭。吃完饭要离开之前，从后面有一位姊妹走上前呼喊，祝灵传的，真的是你呀，我就认得你的背影了，竟然在这里碰见你，太好了。原来是我所服侍的商建福音机构的一位姊妹小苏。我们热烈的问候，不久小苏的爱人小梁开动着轮椅也来到了。小梁也惊喜见到我，我和小梁小苏夫妇很投契，因着我也是生病的坐轮椅的，我们又说不尽关于身体的、轮椅的、信仰的、生活的话题。小梁是我们其中一个商建团契的领袖，我们在服事上也常常合作，所以交流就更多了。这一些共通点让我们的关系仿佛更加亲切，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。当我要离开之前，我也为他们祷告，也为商建团契里患难中的弟兄姊妹祷告。结账的时候，他们要为我付费，我坚持不移。小苏立即想到小梁的长者卡有折扣优惠，他就跑去为我使用这优惠结账了。我要还他们钱的时候，他们坚持不要。小苏说，可以见到你，可以请你吃午饭，这么难得的机会是我们的幸福呀。我回答说，可以遇见你们，又有你们请我吃午饭，是意外的惊喜，最幸福的是我呢。来到当天节目的最后一站了，就是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到社区做户外的布道。我和一位年轻的门徒姊妹一起派发福音单张，当我们物色到一个福音对象是一个女士，我们就停下来和她聊天。打开话匣子以后，我们有说不尽的话题，从他的家庭谈到他的工作，谈到他的健康。他还主动把刚做了人工膝盖的伤痕展示给我们看呢。感恩得到他的信任，我们开始谈信仰。他也不抗拒，甚至对基督教有好感，只是因为丈夫家里有一堆祖先的灵位要他打理，暂时还没能够放下。但是他的儿女都是信主的，他有一天要相信，会向儿女提出。看来他信主的可能性也挺高的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我们彼此祝福，安心道别，也为那一天的服事，幸福的一天画上满足的句号了。圣经约翰福音15章11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主耶稣说这话不久以后，他就要进入黑暗的客西马尼，最后被钉十字架。在耶稣受到极沉重的试炼和试探的时候，内心仍然有这一份的喜乐，足以证明这喜乐一定是独一无二的。 上帝对他儿女的其中一个供应，就是他的喜乐将成为我们的喜乐。基督赐给我们的喜乐不仅不受逆境的影响，而且事实上是有那样的试炼和试探所激发的，所以信徒在猛烈的信念当中可以喜乐，在辐射的时候可以喜乐，任何境况都可以喜乐。
真的可以重新快乐吗？可以不失望了，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属于自己的避风港，希望就真要来了来了，是往前远走，静待着雨过天晴的彩虹。
用现在的语言，喜乐也可以说成是幸福。什么叫幸福呢？基督徒的幸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无论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，生命处于怎样的状态，经历怎样的试炼，都可以靠着主选择在艰难当中数算恩典，珍惜生命中遇上的每一个人，每一次的交汇，充实地过好每一天。
抬起头仰望着天空，晴朗浮云飘过头，阳光洒落眨掉泪，抹掉心湖里的漆黑，深呼吸就能感受新世界。
当我们珍惜生命中遇上的每一个人，每一次的交汇，充实地过好每一天，做好每一件事，把握机会服侍，投入享受服侍，相信这样的生活态度和这样的生活实质，不知不觉会制造出幸福感，不知不觉之中，你对生活会感到轻松愉悦，喜乐满足。
静待着雨过天晴的彩虹，小小翅膀往大的天堂，只要相信就不需慌乱紧张，是他给我的伤，是你给我的亮，明天仍有较弱温暖的太阳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喜乐指数、幸福指数有多少呢？主耶稣已经把喜乐、幸福赐给了我们，愿我们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可以用信心的眼光把一切转化为幸福，享受有主同在的幸福。
只要相信就不需慌乱紧张，是他给我的伤，是你给我的亮，明天仍有较弱温暖的太阳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、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。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限飞行号》，我是欣田。今天谢谢祝灵传道的分享，我期待您在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之后，想到些什么，想说些什么，欢迎您短信、电邮，又或者是来留言板当中呢留言。听完这一篇《拐杖笔记》的309篇《制造幸福二》，让我心里啊也有很多的感触。祝灵传道他用非常日常的生活片段带我们走过他一天的行程，从牙医诊所、医院、发型屋、餐厅，再到街头步道，每一站呢、都充满了人情味儿。虽然我们都知道祝灵传道他的身体状况呢不如以往了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，真是让人佩服啊。特别呢是他和牙医、理发师之间的互动，哎，你也来想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关系，那种多年累积的关系，不只是服务和被服务，更像是朋友，甚至呢是彼此生命中的见证者。 牙医一年呢只见祝灵传道一次，却能够从眼神语调流露出来呢，就知道啊，这一位牙医呢是关心他的。理发师呢不只是理发，还亲自的扶他洗头，甚至呢愿意上门为他服务。这些的细节呢也让我想到啊，也许有时候我们都太忙碌了，忽略了身边那些默默关心我们的人。其实幸福不一定是需要多大的一件事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有人记得我们的需要，愿意为我们多做一点，多走一里路。还有啊，今天在听到祝灵传道提到家里的状况，三人中两位长者，一位坐轮椅，听起来呢真的很不容易啊。我们就在祷告的当中也纪念祝灵传道和他的家人吧。幸好呢有主耶稣照顾着他们一家，我自己呢也要为着家人认识耶稣来相信耶稣呢祷告，因为暂时呢我的父母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。我想呢我的父母也会慢慢的变老，其实呢现在也正是在变老的阶段了，但如果我们一家人都是信主的，心里啊就有安稳了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也会有我们一群的主内的弟兄姊妹的支持，就没那么孤单了。还有啊，在故事的当中呢，餐厅的偶遇遇到了小苏和小梁的那一段，那种认得你的背影的惊喜，还有呢彼此之间的投契还有关心，真的是很像家人。这样的偶遇其实也是相当的难得，因为世界之大。但我此刻呢其实也想到了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，我们如果是能够相遇偶遇呢，当然是很惊喜。可是如果我有时间，或者我们有时间呢，可以约一些即使多年没有见面，一见面呢就像回到从前的一些朋友，那也是一种幸福啊。那是彼此心里都有彼此的一个位置，如同这两集的幸福制造，有时候幸福是需要制造的，而且这份幸福或者说原来真正的喜乐，不是外在的环境好不好，而是内心有主的同在。生活也许真的不容易，但如果我们愿意数算恩典，珍惜每一次相遇的时间，每一次相遇的日子，就能够在平凡的当中制造幸福。愿我和你，我们也能像祝灵传道一样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信仰，活出喜乐。
聆听有时，怀抱有时，
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
对话有时，陪伴有时，
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。
哎，您好，孟姊妹。
哎啊，我这边声音怎么样？杂不杂？小鸟都在屋里叽叽喳喳的。
有小鸟在屋里啊？
小鸟在客厅那边呢。哎，他们回娘家了，给我那个8月15嘛，他们回娘家了。
是您养的小鸟吗？还是外边的鸟进来你们家坐坐？
我家弟兄养的，他就是很小很小，他就一只一只把它喂大的，那种，哎呀，特别能叫那种。
是。
今天早上还下雨呢，现在看着快出太阳了，也不热。现在的话，16到24度，挺舒适的。
所以这么舒服的天气，我们也要来听您的分享，就是您第一次跟我们分享您的见证的时候呢，好多的回应哦，都觉得呢，哇，这个孟姊妹啊，上帝在您的生命当中实在是做了好奇妙的事情。 我想今天您是不是也想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您的见证？因为我也记得，上次您说的时候，就是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呢，您也有说啊，其实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见证哦，还想继续的来分享。
是的，好多好多。哎呀，反正是那个经历是终生难忘，插着氧气管都喘不动气。那个时候就只想就是给他们传福音。什么叫见证啊？就让那些不信的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证据吗？上一次就分享到2018年那次大手术嘛，哈。我就简略捡点重要的说吧。
好。
因为之前就是不明缘故的发烧啊，烧了差不多一个多月，最后呢我这个左腿就肿了，就是打听了一个医院，在那里治了7天就差点没命了，上半截那个腿就溃烂发臭了，他就让我们出院，弟兄们就是几个小时就赶到，把我接回来到了那个医院，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吧，都是神的安排，我就觉得哈，做了清创手术，在那里住了2个月吧。这个期间，我就很感恩的是弟兄姐妹的那份爱哈，因为这3年我受的苦也多，我得到的爱也很多很多，弟兄姐妹非常的爱我，不管是金钱上啊，就是时间上的陪伴我，还有就是感恩的是我们家的弟兄啊，一直就是不离不弃。其实在这之前吧，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人虽然表面上看的好像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两个人的心就感觉好远了，不那么亲了。透过就是在那里住了2个月，就什么事情都放下了嘛，他就专心的陪我在那里哈。我觉得神呢看重的就是关系嘛，看重的就是我们和他的关系，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哈。他就是白天夜晚的这样的服侍，当然我妹妹我弟弟妹夫哈都在那里轮流陪伴我照顾我，就是一家人就在我生死攸关的关头吧凝聚在一起哈，包括教会的带领者哈就呼吁大家给我献血捐钱，哎呀就是那一次就是反正是感触很大的啊，震动很大的。从那回来之后，我的腿上还有一个碗口大的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嘛，就是在床上趴了大半年，就是我的弟兄每天给我消毒上药，直到那个皮就愈合，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，可以说就是天天趴着也不能躺哈。
这个过程持续多久啊？
一直到愈合的话就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。那是2018年5月2号去的医院，快过年了的时候我还不能坐起来，一直到春天才能起来坐坐，那之后吧身体就慢慢的好一点了，我也能到教会去聚会了，但是呢去聚会因为腿上没肉了嘛，他就又把那个皮给割破了，从那之后就不敢再去教会了哈。然后我就在床上，神也给我预备机会吧，在那个微信平台上服侍啊，几乎每天都有讲到，但是2020年下半年开始，我的眼睛就是一个眼睛睁不开，去过医院检查呢，他说有可能是重症肌无力，冬天就厉害了，就严重了，2021年就是眼也睁不开，不能吃饭，不能喝水，喝水就呛咳啊，咽不下东西去，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虚弱，那个时候还子宫出血引起贫血，就住进那个中医院待了2天，也就是2月11号就年30嘛，上午就彻底昏迷了，那一个场景就是我就觉得是神要把我接回去了哈。那当时呢欠的人也有些债务哈，我就赶紧的把他找来把那钱给人还上了，我就想我不能带着债务走啊，带着债务回不了天家啊。然后就是在那种高烧昏迷就是不清醒的状态当中吧，我又把我们教会的一些的账目弄清楚给教会的带领者发过去，我就想一分也不能够在我这里有亏欠啊。就差不多有3点多的时候， 啊，我就感觉就是呼吸都不行了，呼吸都插着氧气管都喘不动气。
嗯，
那个时候就只想就是给他们传福音。我知道那真是神做的哈，嗯，要是人的话，根本没有那样的，顾不上了也可以说。
嗯，
哎，就跟我弟弟还有我妹妹还有那个我侄子啊，还有主治医生和护士，我就给他们传福音。传完福音啊，五点多钟我们教会的带领者和弟兄姐妹就来了，还有我的孩子，他们都来了。围在我这里我就看不见他们了，那个时候都昏迷了，但是能听见。
嗯，
他们就说，哎呀，你就闭着眼睛，那个时候说话都不清楚了，但是喊哈利路亚的时候说哈利路亚还非常清晰。
嗯，
你就哈利路亚非常的喜乐，我们都以为你要走了，然后就昏迷了，进了 ICU 抢救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醒来的吗？就是有一首歌叫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，那个旋律我还不会唱那首诗歌，就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哦，全能的上帝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我就是在那个旋律当中醒来的。
嗯，
然后那我不就赶紧想想看看我里面还有没有诗歌啊，还有没有经文，我想了想还有，我就知道我没死，我又没傻嘛。
嗯，
当时呢我趴着呼吸机呢是不会说话的，我就当时在心里祷告哈。
嗯，
我是说是那个父啊，你让我来到这里是让我要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，我就这样说啊。
嗯，
然后就好像就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说，你谁行过谁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当时的时候其实是很虚弱很虚弱的，头都抬不起来，哎，就是哎，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哈。
也不怕
其实，在监护室那个里面的护士，他们就是长期在这个压抑当中，态度是很不好的，有的是很好的。
嗯，
当时发烧昏迷嘛，他们就用那个冰袋放在我的身上，放的时候他不是说轻放，他就扔的状态哈。
嗯嗯，
他就疼嘛，我就哭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你的孩子，他们肯定不敢。我就这样跟父讲理嘛。
是，
然后有个声音就说，我是神子，我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经历的是什么。
嗯，
哎，当时就是又哭又哭。监护室的里面让我最大的经历哈，就是顺服。你稍稍有一点动作哈，那护士就赶紧把你五花大绑起来，他怕我自己拔了管，因为带着鼻饲管还呼吸机嘛。我就想越顺服他们就对我越好，学会了那个就是顺服和死。
嗯，
他就是我肉体如果不死，老我就痛苦嘛。因为我旁边有一个人就是七个月了，在里面就是植物人哈，护士怎么翻身怎么对他，他就是毫无反应，让我学会了这两个功课。我说老我不死哈，救人有点事情碰着就哭啊，就难受啊。
嗯，
你看肉体没有感觉了，别人怎么对你，你也不痛苦了，你也不难受了哈。
嗯，
哎呀，反正是那个经历是终生难忘的。
嗯，
最后呢就是我就可以用手写字了，护士就给我笔给我纸哈，我可以跟他们交流，写一些表示感谢的话呀哈。
嗯，
向他们传福音。我就说谢谢你们照顾我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他们就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了嘛。 然后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大爷啊，我就写上上帝祝福你，他对我很好，就给我倒垃圾，给我新的方便袋儿，因为在带着呼吸机他就不断的流口水，还有那个痰哈、啊、吸那个痰嘛，所以我就吸痰很痛苦，我就是尽量的自己把头歪起来，让那个口水啊痰啊自己流出来哈、啊、他就大量的用卫生纸，所以呢我就用个小纸，我就想上帝祝福你。那个大爷就说，哎呀，我们家哈以前也信过耶稣啊，他们也给我一本圣经，还有新约旧约，就跟我说这些。然后给护士们我也是说啊，谢谢你们照顾我，愿上帝祝福你们啊，他们就很高兴嘛，因为这里面的都是要不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快死的植物人，他们长期在那种压力的当中哈、啊。啊，就感觉有死亡的那个灵啊，死亡的气息非常的重啊。当时有个护士，他就跟我分享，他说，我们天天在这里还待不上半年，我们的脾气都会变得暴躁。我说，那你信耶稣吧啊。他说，我妈就是信耶稣的。我说，你要把这个福气传承下来哈、啊。
嗯。
哎，你信了耶稣，你能够啊，不但能够啊照顾这些人的身体，你也能够救他们的灵魂呀、啊。他和他姐姐都在监护室工作。但是呢他们两个都没信耶稣，我说你快信耶稣吧，我就给他这样写，这样给他说哈、啊。
嗯。
哎，出来之后嘛，那从监护室里出来之后啊、那个护士见了我就说，你还信耶稣吗？我说信啊。他说，你向我传福音你还知道吗？你向我传耶稣你还知道吗？我说我不知道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了，因为那时候昏迷，就是认不清人了，都看了模模糊糊的啊。
嗯嗯。
当然回家来，一家人都很高兴啊，包括我的亲人、弟兄姐妹都来看我。
嗯。
当时我都觉得我好了，健康了。实际上呢，我在监护室里做那个强化 CT 嘛，做那个检查的时候。我才知道我有胸腺瘤、肾上腺瘤，还有那个卵巢肿瘤，卵巢上面有10公分的肿瘤，还有血栓，腿里还有血栓。
哇！
所以这么多的疾病，你说就是即便出了院，有什么可高兴的啊？
嗯。
当时心里，哎呀，其实一点也不轻松。知道这个胸腺瘤在那个心脏的部位动手术，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啊。查百度，越查越害怕。那一个月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就是放声大哭，我说老爸，我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说你能不能这一次在我身上显个神迹，你把那个胸腺瘤拿去，你拿去了我不就更能够荣耀你的名吗？
主，我多么需要你怜悯，因为我知道我多软弱。
哎，那个时候放声大哭，我就觉得哎呀太压抑了，就受不了了，就想想以后的路怎么走啊，还有这么多种病啊。
嗯。
祷告了一个月啊，天天祷告，天天祷告，紧紧地抓住他，我就说你求求你这一次给我拿去，不要让我动手术了。
我多么需要你怜悯，因为我知道我多软弱。
但是那个2月22号出的医院嘛，3月18号做的复查，22号就去住院嘛。哎，那个胸腺瘤不但还在，还有长大了一点。哎，当时真的很委屈，可以说，因为很多情况，他医生他不跟我说，他跟我弟弟和我妹妹说，他说是你姐姐这个情况是今天去比明天去就好，要快快的去，不要再等了。他就知道是恶性的那个时候。临去之前，那个医生跟我弟弟说嘛，你们要准备10几万哈。因为动那个血栓手术他要4-5万嘛，报销了去要4-5万。他说这一个这个胸腺瘤啊动完了还要化疗还要啥的。他当时他说的那个情况是这样，因为我这些年一直生病嘛，家里那个就是已经没有钱了，也可以说 我弟就说，那姐啊，您这以后那动完手术还要化疗放疗的啊，你就那个啥吧，把房子，我们不家里不是有三套房子嘛哈，说你把那套房子卖了吧。我说行啊，你也不能天天借钱，人家要过日子是吧。
嗯，
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去的医院。一开始去的时候，那个主任啊，主任也是我家弟兄的表弟吧，找的一个熟人啊，他说哎呀没事，常规手术，不要怕哈。
嗯，
说的是很简单，但是那个查完之后，他又看了我在中医院的那些检查报告，你知道吗，全院会诊两遍都没有人敢给我动手术了，就是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。3月22号去的医院，4月6号才给我动的手术。你想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床位非常紧张，他又不能撵我走，但是他又不敢给我动手术，就在那里一直耗着。哎，其实看着是单眼了哈，但是神就给了我那么宽裕的时间可以传福音，都有神的美意啊。就是当时的时候我换了3遍病房，所以呢就是接触了很多，也有医生，也有老师，也有经理啊，就还有大队的书记，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人员啊。
嗯，让您多传福音。
就是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就看到，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。包括那个医生，他去住院嘛，他给我一个病房。当时的时候他就哭嘛，他崩溃呀。我已经跟他说我信耶稣嘛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为你祷告，给他祷告了，他就睡着了嘛。他儿子就说：“哎呀，孟老师啊，我们也给你信耶稣。”
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。
就是那一天我就记得很清楚，我的管床医生就给别人换药啊，比较清闲哈。我说你们天天找我丈夫谈话，我说是你们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，因为把我弟兄愁的直接愁坏了就可以说。那个医生就说，那跟你说有啥用啊。我说那你天天吓唬他也没用啊。我说我这个是癌嘛。他说啊，不是癌，恶性肿瘤，但还离着癌还差一步。那我说是能保守治疗吗？他说不能。那我说既然不能，我说那就动手术吧。他说你的身体这样，那就没有人敢给你动了。我就说我信耶稣，你放心就行。我说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天天为我祷告呢。他说你们怕啥？我都不怕。他就说你信耶稣啊。我说他说那行，那周五给你安排手术吧。就是因着那一句话，他就给我安排了手术。动了手术4天是5天就出院了嘛。当时他就说动完手术要进监护室，我说是不进。那天晚上我还记得我做了一个祷告，我都签上名哈，发在手机上了，这就是证据。我说是天父，我相信你，我说你让我进了一次监护室，这次必然不会再让我再进一次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让我平平安安的出来。哎，当时那个护士谁的都不相信我不进监护室，因为我身体太弱了。监护室都给我安排好了。进手术室之后，我就跟那个医生说，我说我对你有信心，我说我一定不会进监护室的。他说那我对你也有信心，不进就不进吧。他就是这样安慰我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就祷告嘛，我就跟天父说，我说天父，这是最后一次手术了哈，我说再也不要给我动手术了，这一次就是第7次手术了。七不是在身体上是完全数嘛。我说完全了，不要再动了。我就跟天父这样说。那就马月起来我就有昏迷了，啥也不知道了。再后来醒来，那个医生叫我，我就赶紧快睁开眼睛，握握他的手哈。他就说那送回病房吧。回到病房那个交接区，那护士长去接的我，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， 你的主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，那是我最感动的。就是那护士长哈，他没有说是哎呀手术多成功啊，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，你的主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
来到主面前仰望
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，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，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。
真的很大的安慰。
那个
病人要走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说哈，我说你们回去要找教会哈，要好好的信，我信的这个神他是真的啊，对，答应，都答应啊，我们都答应。我们回去之后，我们也为你祷告哈、啊。这样说，那就是神的事了。我们已经传了，那以后就是神的事了哈、啊。
是是。
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，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，热线13229966322。
无限飞行号，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。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限飞行号》，我是新田。非常感谢孟姊妹呢，她再一次来到《无限飞行号》当中分享她的见证。每一次听到孟姊妹的分享，我心里头呢是五味杂陈的，很多的情绪，很多的感受，但是又是那么的为姊妹的经历所感恩，因为我相信在她的身边那一位信实的神，那一位慈爱的神一直都是陪伴着他。但我想不只是孟姊妹，以马内利的神也和我和你同在，我想我们信他的人是有福的。好的，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啦。